大家好，欢迎回到 Figures Weekly Chat， 我是 Giselle，
我是维雅，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是326期
姥姥姥爷合体啦，
好开心呢、啊、然后我们上周其实是跳了一期，因为我在那个微博上跟大家道歉了，所以如果还没关注我们的微博的人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就如果我们要跳期的话会提前跟大家打声招呼，因为上礼拜我们俩真的特别忙，但是我发那期微博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咱俩会接连被累病，
其实真不是累病了，我真的怀疑咱俩是轻微的流
甲流是吗、
嗯、
可是 我就觉得按照咱俩上礼拜那活法，就是你知道我病得特别坦然，就是我病的时候我就说啊，终于病了就 你知道我在上周从周二开始每一天我都觉得可能我要生病，可能我要生病，
有一种刀尖舔血的感觉。
对，然后我不跟你说，我说有天我觉得我要病了，我于是就泡个澡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就一直没病，结果到星期天的时候终于，
所以你病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白饶好几天，
对，
就早就应该病了，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真的所有工作完成之后立马病了，
有一种和时间赛跑然后最终被时间追上了，然后看一眼说嗯，那也行。
对，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为什么那么忙，首先我们在准备我们接下来几期直播，
我跟你说我现在想起直播我都焦虑了，但是又想起来这些东西都特别好，我收到的东西、
哎、你这次焦虑
吗？都特别好，
我这次是我很久没有遇到过的，就是对这两次直播特别兴奋。
哦，是吗？
对，因为我们一个是4月11号那天我们会做一个家居展专场，然后这次是 Downland， 就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直播间卖过很多次这个英国的一个高奢床上用品，我们会做它的专场，然后为了这个专场我周一昨天特意去了他们在上海的那个店
选品，
选品
有没有一种快手主播的感觉？
别的我不说啊，我就跟大家这么说，我就说价格，因为每一次咱们直播间都会说一个，比如原价1699，然后我们直播间699，对不对？我之前都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卖过1699，我发誓在这儿，要不是的话我被车撞死。昨天我在现场，它的价格真的就是都是那么标的，而且
你才知道吗？
而且现场真的我就目睹了很多人以原价买，
你没告诉他们说
我当时
把手机打开，
我当时特别想跟他们说，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我就看到好多在那挑嘛，然后呢还有一些老外，因为他那个位置其实是在上海一个非常网红的地方，就那家店、
啊、
对，然后那个旁边好多使馆的，哎呦对不起我这是不是有点种族主义，但我当时真的就想哎呦傻老外别买来我直播间买，因为真的就是挺我就真的看到一个刷卡就买了1699的那个床品，然后咱们就会上，所以我就觉得这次我特别开心，昨天晚上我已经安利了悠悠和那个谁和新班一定要在4月11号那天晚上来咱们直播间。
我昨天不是发了一微博吗、预告咱们接下来的一串直播、然后结果我就看到有人说那就等着当烂的结婚呢，就说他马上要结婚然后呢他需要床品，所以
哎呦但是床品没有大红呢，
不是谁现在结婚买大红色的床品
啊不躺大红色
多难看，然后上面放着那个什么
枣啊
早
花生啊而且我都想象要咱俩结婚床上放这个
咱俩结婚
不知道
咱俩早生贵子是吗？
就比如我跟张涵结婚床
能给我放点人性的出口小葡萄吗
对，我觉得我们俩就能真的就坐在床上
嗑瓜子
嗑瓜子聊一宿柏拉图之恋
我是想说我希望因为咱肯定有抽奖
啊。对了，就是昨天我在现场还跟那个当烂的工作人员敲定了，就是原价299，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那个真丝眼罩，就是
我现在哎，我在车里就有，
就从那个面罩到
绑带还有一口罩
全是真丝，那个拿出来给大家做秒杀
哦，反正就是 anyways 4月11号有一大波床品，然后昨天发微博的时候底下就有人留言说上次在你们直播间买的床品太好了什么的那种、我跟你说这种话比你在就夸我别的我都开心，
真的吗？
就是我特别开心。
他说当烂在你直播间买当烂床品好，还是说姥姥你真的是太优秀了什么的，长得又漂亮、然后体育又好，你简直完美，你就是我人生的 role model、
然后还有吗还有什么我再比较一下 对，反正就这床品、嗯、然后还有就4月13号那个小红书我们要开一个大直播。
哎，我能在这儿，我其实不是对不起淘宝，但我就摸着良心讲，我怎么觉得小红书的选品那么好、啊、
我能说小红书这次给我寄来这些衣服都太好看了，
我能说他寄来的吃的每一样，我就当然了也是我先从他那单子里面先粗选了、嗯、但是这是我第一次，之前淘宝寄过来的吃的我觉得我能筛下去一半、
嗯、
但这次小红书每一样，而且你知道吗，悠悠就是他寄来一个特别好吃的，
他把咱们选品好的东西都吃了，是不是？
对，因为但是我确实走之前，因为我走之前那些品陆续到嘛、
嗯、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随便吃每样给我留4到5个当那个样品，到时候我能拍就行了、
嗯、
结果那么好，因为我今天吃了一个那个贝果，老伴儿明天你一定要吃，它里面加的像我今天早上吃那是洋葱培根芝士的，然后里面加的是 cheese 还有培根块，然后上面还有洋葱碎和碎培根，然后我拿空气炸锅一炸，然后我再去冲浪的路上掰开一咬，里面那个芝士汁爆浆，然后那个贝果又是那种碱水贝果，哎呦巨香姐们儿。
哎，我能说你刚才说那一段话的语速、嗯、配上你整个的语气再加上你
的
样，我都想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什么食欲不振的困扰，我把这段给你们录下来你们就看一遍，我就保证你现在就口腔里面有一些口水溢出，
真的是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包括寄来的咖啡，包括寄来的麦片，还有那个有一个巧克力，但那个巧克力好像是以后淘宝上，但我先跟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卖那个巧克力
你们就知道
你们必须得
那个巧克力的巧克力，
因为你知道吗，悠悠那天说了一句话，我现在都以他为标准，因为悠悠大家都知道他真的不爱吃东西，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觉得吃饭是这个世界上最麻烦的一件事儿。但一个这个贝果号那巧克力，他那天在我家他说我这么不爱吃巧克力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巧克力，那个巧克力都没给你留，你都没见着汁儿，因为都被悠悠和 CC 给吃了。但是我就跟大家说4月13号小红书那个专场就是衣服，你们可以去微博现在去翻一下姥姥拍那组照片，真的就是大家都说了，说大家跟你之间差的不是钱就差你的腿了，嗯，但是我觉得那个衣服真的都超好看，
我真的觉得都特好看、
嗯、
而且就是咱俩最近都很喜欢的那个叫什么卡戴珊风是吗，就是
什么
颜色都特别卡戴珊风
哦，就 skim 那种
啊，
对，我买了好多 skim， 我现在穿哦，这不是 skims， 我特别
就是都是那种大地色、
嗯、
卡其色都很高级、
嗯、
然后那些牌子我说出来我能说我以前都没听说过没见过，人家说我穿的是谁谁谁同款，我说那人是谁呀、啊、对，根本就不认识，反正那个衣服都特好看、
嗯、
还上了一些比如说 CEP 这回我比赛穿那压缩长袜、
嗯，哎，我也想买两双跑步的袜子、
哎、还有能提高血容量就耐力运动员都喝那甜菜汁、
嗯、
我之前想上过多少次、
哎、我都
淘宝就一直不给上，
你老跟我说，然后我就一直以为那是做饭用的，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个补剂
你可知今天我收到了一盒能量胶、
嗯、
然后是我买的那个 SIS 的能量胶、
嗯、
然后我是想这回厦门啊、
嗯、
和之后伦敦吃的、
嗯、
结果呢小曹阿姨把我那口袋给我拆开了，然后说这是什么呀，我说哦、啊、这是我的胶，然后小桃阿姨就往那工具箱里收我说哎，别拿回这儿吃的，他说这不是胶吗，我以为你粘东西用的，你
看上去也很像粘东西用的
压根儿、
嗯、
如果我不在他可能就把我那能量胶都给我收到那，然后还有一个能量果冻还没到、
哦、
但是那个日本的能量果冻、
嗯、
如果你有比赛的时候肠胃不适、
嗯、
像那种你吃不下去特别齁的胶或者什么的、
嗯、
可以试试那个能量果冻、
嗯、
特别好吃，
对，因为这一次姥姥是在很用心的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就是运动更加专业的补剂，因为他说他有很多比赛嘛，他自己也得吃、
嗯、
然后就知道很多五人，我看跑步群里好多人跟你学的报一大堆马拉松图啥，我真不知道你们图啥，但是就是姥姥说这样子大家就在比赛之前把补剂吃好了至少可以保证就是比赛过程中比较舒适，
反正这次品可能有点多、
嗯、对，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五月初我们会有一个医美直播，因为好多人对好多人等着做，悠悠我又 Q 到了他，因为我们俩这两天天天住一起，然后他天天跟我说因为他海飞秀用完了
哦要买，
对，
我跟你讲有一个人我觉得他特别过分，就又也在我预告直播那微博底下、
嗯、
有人留言说姥姥来不及了，说你们五月初才播医美，我五一要参加好几个婚礼，我心想你五一参加的是别人的婚礼，你别人的婚礼你还做医美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总觉得 参加别人的活动，
不应该怎么丑怎么来吗？
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很有素质的人，就是你知道很有素质的人是什么样？比如咱俩一起出去，然后呢，今天你是主角，比如你要约会，我会怎么丑怎么来？
也不是怎么丑，就是你要普通平凡而普通。
对，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说法，比如说就是 online dating， 就是那个、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了，
这是今天正题。online dating，
我们今天的正题其实就给大家 update 一下，因为上周跳了一期那个节目嘛，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确实特别忙。
承认吧，也没什么正题，
最后我一定给大家凹出一正题。
好，
先说这个 online dating、就是因为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说比如说咱俩比如说我要发在我的这个就是社交网络上，就比如我想约会、然后我发咱俩的照片。
你想约会你发咱俩照片
不就因为不是就是你知道很多约会你不能发自己，如果你一个人的 profile 里面全是这个人自己的照片、这种人很难被人选中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人家觉得你是 anti-social social club 的，
就会觉得你不合群啊，或者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就是自我为中心。对，然后呢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当然他是那个国外的一个博主，他就讲就是国外那么多 dating app 像 Tinder 什么的，什么样的照片最容易吸引人，就是前面先放两三张自己的照片、但是不要是那种在健身房里撸肌，就是那种努肌肉的呀，
不要让人觉得你这人自视甚高。
对，或者就最好是一些运动过程中，但是是那种比较偏阳光的、然后后面的呢就是和朋友的照片、然后但是不要太夸张，但是就是大家都笑得很开心。然后其中就来到了这个就是规则，就比如说我发咱俩的照片、那必须得 P 我不 P 你、就是你在我旁边你得瞅，你得衬我，
衬托你，
对，你得衬我。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好朋友，或甚至会说你把我给 P 丑点
把我的人拉成羊驼。
对，就是你得在这个朋友里面，你不是特别明显的把你 P 的很明显，别人没 P， 但是你一定要是那个
stand out，
对，比较出彩的。
哎，我怎么相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呢。就是我觉得呀，这个最差的，就我一看就觉得这人人品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人永远是那所有照片里面最好看的那个人。
那就是你骂你自己的是不是？哎呀，
是啊，
对，我也觉得你人品很差。你这不就是骂你自己的吗？
那你不是比如说就不是明显的你颜值高过别人，就明显一看就是你的皮被磨了，人家的皮没磨。
对，所以这种 P 要非常的 tricky。
哎、
而且
那可真挺难 P 的。
就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咱俩一起拍合照，然后呢你就会诚心扮个丑，就衬得我好看一点。
怎么着，你什么时候去 date 咱们一会儿就拍。我就说我这种照片是我一看就觉得这人不怎么地、然后而且他就肯定会特意挑那些，因为我不信他没跟长得比他好看的人合过影、那他一定是故意藏着把那些都删了，他就故意 po 那些。
那肯定，你不可能、
就是、
哎，那你说我为什么要去 po 一张照片里面我是最矬的那个？
也不一定是最你最矬的，你什么意思？那肯定没有我吧那里边。反正我就说嘛，我说最好就是他这个几个朋友也挺好的、就 cheerleader effect。
对是 cheerleader effect。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就是当然不能说我特好看，就差的不能太多，但就是说一定得是一眼让我能 stand out， 这样子你周围的朋友，就是说如果是真朋友的话，他们都会配合你。
哎，但你不觉得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就是像相亲的人啊、你看到比如我的照片、我抛了很多我跟朋友的合照、然后我反而是那不太突出的，那里面有更好看的，你不会觉得我其实更自信吗？我性格更好，
我可能就看不见你，我就一直看见好看的，
然后你就私信我问我，哎，你的朋友有联系方式吗？
也是啊，就是初中好不高中的时候，好多人跟我问我说，哎，张维雅的电话号码给我一下，妈的，滚。
然后我就然后我 po 的都是好看的人，然后我就把留一二维码说给我打钱。你这、也是哈。
对，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你这一放合照里边就自己最好看、我觉得这种行为特别合适，
其实是自己 stand out 而不是自己一定是最，因为我觉得美其实真的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发现我有点，因为我脸盲，就是我一般看女生合照我其实真的看不出谁最好看谁不好看。就前两天微博之夜大家不是 发了好多那种明星的图嘛、
嗯、
我觉得都长差不多，但当然了我觉得刘亦菲特别好看，我确实觉得她很有气质，但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突出，我不会说哎谁谁谁一定特别好看。
嗯嗯嗯，
对，
除非你对，我觉得啊，就对于女明星来讲、
嗯、
因为她们都太好看了，
对，
所以你也分不出谁更好看、
嗯、
只是比如这个人你更熟悉，
对，
你一般熟悉你就会更喜欢、
嗯、
你就会觉得她特别好看、
嗯、
就好像你去参加的那个克劳奥斯卡颁奖礼、
哎、
我就觉得我老伴最好看、
哎、你们都说我最好看、
就是、
我特别开心、
哎、我真的，我请大家去翻一下那个我们前一阵姥爷发那组微博照片，
那我只发了，那我只发了我的嘛，
你只发了你最好看，因为你们和播客那些
我给大家讲、
哎、你的 dating app 可以更新照片了，而且你看你的 dating app 里更新的是你领奖的照片，
哎，
这是多么巧妙、
哎、而且最好还不要更那种，我觉得应该放一些比较自然的领奖的照片，还不是那种特别刻意的那种，就是你知道我那天发的照片里有一些是摄影师拍的，有一些是手机拍的，就得发拿手机拍的，
就显得你天天都领奖，
就显得我不在乎。对，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上礼拜我们不是 life update 吗？上礼拜吧，我去参加了一个克劳瑞，是一个新媒体的一个奖项，然后呢，他颁给了我和姥姥这么两个奖，一个是播客奖，
嗯。
其实人家只想给咱俩颁一个播客奖，我跟你讲这故事是这样，人家只想给我们俩颁一个播客奖，然后呢就说你们俩来领奖，然后我就说哟，我们俩都不在北京，姥姥在上海，我在万宁，我说能找人带领吗？人说哦，带领这奖就不给你了。然后呢他这么一说吧，我你知道本来我是说，我就跟他说，他说那带领就不给你了，我就说哦，那有点遗憾，下次吧。但是我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有点心慌，我在网上开始查，因为我确实之前不太了解这个奖，
我也不了解，
对，然后我就开始查克劳瑞，后来发现，后来我发现是他自封的啊。后来我就查到一篇文章，说什么克劳瑞作为新媒体中的奥斯卡，我一看这个，我
那奥斯卡奖咱们得领啊！
我一想，那对呀、啊，我这辈子也没什么机会领小金人了。这杨紫琼都代表亚洲女性站在了奥斯卡的领奖台上，我侯世瑶不得代表菲芙莱站在
侯贝果
也得领一个，我不得代表菲芙莱站在咱们这个。那个叫什么克劳瑞的领奖台上吗？所以我就说嗯，好吧，我说那我们去，而且呢我就表示说很为难的样子，因为我确实人家也不给我钱，我从万宁飞过去我还得自己花机票钱，
给你脸了，真是
真是给我脸了。所以然后人家就觉得说哎呦，说这老这老人怪不容易的，就是还专门从万宁感觉挺重视的，然后人家后来跟我说
就给你做追加了，
对，
一赠一，
对，
不是这么随意的吗？
对，说
咱们那个奖是什么呀，
最具商业价值播客奖和最具影响力运动达人奖，
这不会是给咱们现起的吧，这奖的
你听我说啊，那个播客奖反正是一开始是帮咱们就是颁给咱们
的、哎、古人们听见没有、
嗯、
咱们都是最具商业价值的播客奖了、
嗯、
你们开心吗？
古人们说商业价值
搁哪儿
了然后呢那个运动博主奖是后来追加的，是在我说哎呦，我说那好吧，那我就飞回去一趟吧，我说这姥姥她在上海实在太忙了，我说那哎，我说那我自己买机票吧，哎，好吧。然后人家说又说，他还说那我辛苦您了，说这样我再给您追加一个奖项。
不是你说完了之后，大家就觉得这奥斯卡奖这也太随意了，
就不是真的很随意，姐们儿，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你先告诉我，你这样说，人家不会把这奖给咱要回去吧？
那我已经拍完照片了，他可以要回去了。就是我到了现场，我发现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奖，你知道他那天颁了几千个奖，我真的一点的，我觉得没有几千个，但大几百肯定有，就是在现场他是有两个 part， 一个是现场，一个是下午的大会，一个是晚上的晚宴。其实下午的大会和晚上的晚宴只有一小部分人是有重合的，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得了两个奖的，他其实是下午一波人晚上一波人，
嗯，
每一个被邀请去的人都有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不去找人带领这奖就不给你，人家捎带手就给别人了。
哦，咱那讲就是 有一个人他可能得甲流了，生病没来，然后捎带手因为你出差了，所以就把这就送给你了。
对，我觉得是的。然后呢反正我就去了，然后去之前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照片，我没有过多给大家讲的，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个播客界和视频界到底有多就区别有多大。对，因为我去之前我其实对克劳瑞真的不太了解，我知道他是新媒体，但是我就觉得啊，我是去替播客界去领奖的嘛。然后因为我又前不久刚刚参加了喜马拉雅的那个有一个播客的活动、我知道播客这帮人都是一个
什么样的穿着
什么德行。对，所以当那个通知我去的人跟我说，他特意跟我说，说老爷你别穿运动服，说当天晚上要正装出席。然后我就想我得多正装呢，大家去看我那照片啊，首先你们看我穿一条小皮裙儿，你知道那皮裙儿是有来历的，那皮裙儿是我为2年前赵一农同学的那个圣诞晚圣诞 party 准备
的，
我当时为了那 party 买的，但当天晚上我穿上这个以后我觉得太冷了，我就换了一条裤子，然后这条裙子正经一次没穿过，正经280块钱买的皮裙。
哎呦我天，那你这质量也堪忧啊。
我巨好，那皮裙里面
那不叫皮裙，那叫屁优裙儿。
屁裙吗？
就适合你这 PUA 大师。
我跟你说我那屁裙啊
是不是 A 字裙 PUA 吗？
对。对，我那皮裙里面缝着内裤的
哟，
所以不会走光。那、
啊、我以为你要万一、吃清不良吃坏了，还不至于漏到靴子里。
我但那天我漏了那一
哎呦 我天哪！
对，我跟大家
一会儿、哎，咱们这些故事啊，没有一个是正常的故事。我先
反对，然后反正我就穿了那个皮裙，然后呢，我上面穿了一个，因为我没有任何的正装，我所有的正装都在这些年做博主就不断的送人，一开始还觉得啊，我要不然留着，是不是还有机会穿？
你当时说了，说老伴儿，咱俩去华尔街敲钟的时候，你还可以。
我一开始留了一些，但后来为什么把那些最后也都送人了？是因为我的肩膀越来越宽，你知道西服这东西吧，是你稍微紧一点你穿上跟背背夹似的，你知道吗？就是我那胳膊我没法领奖，因为我胳膊没法弄到前面来，我胳膊只能背在，我只能背着手走，人家给我奖我得转过来，说要不你给我拿搁后面牙着，
要不你给我搁兜里，
对，
握手也握不了，
对，
我刺拉，
对，根本就板不到前面来，所以我
别逗我，
我这唯一的一件西服是2年前有一个时尚品牌，哎呦，我对不起这品牌，我给忘了叫什么名了，就我那
送的，
我那虎头 T 恤也是那一个牌子，不是 Kenzo，Kenzo 能给我东西吗 ？Kenzo， 你都
俩奖的奥斯卡得俩的人，还不给咱们点？Kenzo
对也是，反正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小众的设计师品牌，然后人家当时让我选，其实当选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永远没有机会去给大家录，给他录出这件衣服，然后那天这不机会2年之后机会来了，
人家早都倒闭了公司，
一大西装一大西服带垫肩的，里面穿一 T 恤，底下穿一 P 裙，穿一个我在佛罗伦萨买的
我那
皮靴，皮靴子
有年头了，
对，得10年10几年了。然后呢，我还特意那天上午，
哎，我想说你这身行头加一块得20多岁了，比人家那个，比人家穿晚礼服的
小姑娘都大，真的是。真的，因为皮鞋怎么着得10几年了，你想我还去佛罗伦萨呢，
运动博主太惨了。
然后我当时，然后我正好上午约了剪头发、然后弄完以后，我之前那个理发师他都知道我每次剪完头我也不让他帮我做任何造型，但那天我还特意跟他说，我说我要去参加一活动，你帮我吹一下。然后你知道他吹完那头发，当时我就对着那镜子，我当时就觉得侯世阳你怎么这么好看，不是你这样，就我觉得我太好看了，就是我新晒的古铜色的皮肤配着我咖啡色的小飘裙儿，还有那大件件 oversize 的那种西服，我觉得我简直太美了。然后我当时心里有点慌，我说你不会 overdress 了吧，因为我跟播客人一起出去过，我到现场大家都穿的，
所有人都看你，
对，我说大家真的，我当真的是怕大家都看我，我这太 太 overdress 了，这显得太隆重了，显得我特别重视这个。
结果你偷偷往包里还塞一件帽衫，心想实在不中我就换上是吗？
反正我当时就觉得我至少到现场肯定是大家都会看我，一定摄影师追着给我拍照那种。
嗯，
因为我去前一天我老伴儿特别认真的跟我说，说老伴儿你明天一定要记得拍几张照片，说咱好不容易领一次假这个是咱俩第一次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奖你知道吗？
谁狗
屁，不是之前连奖都寄给你的
什么呀，咱俩在那个 China Fit 什么的。
哦， China Fit 那一次，那都六年前了。
不是，那后来然后哦，对，我上次领播客奖没赶上，我去的时候人家正在台上都站好了，
哦，
然后
对吧，
是
就所以就然后老伴就跟我说一定要就是穿的就是隆重一点，都拍
点照片，因为可能这有生意之年唯一一次领奖
结果我跟大家说，我到了现场以后，我一进门我真的被惊呆了。这个大家直接去那个克劳瑞那官网去看那些人的照片，因为我不能发人家照片不礼貌，但是现场
这挺礼貌的，人家都美若天仙有什么不礼貌的。
嗯，我也不知道，显得我好像在说他们，对，在这儿架子别人太重视这个，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穿成这样。就是大家，我跟大家毫不夸张，晚礼服就那裙子就真的特别长，就是你可以
夜地长裙，
你可以跟那个要准备结婚那五人问问他需不需要蕾丝的婚纱租赁，就是那种确实特别美，但是每一个人就那个妆都整到，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这辈子都没有化过那种，就肯定他那个妆发都不是自己弄的，
就是有点像春节晚会女主持的那种，
有点像微博之夜的大家走红毯，因为现场确实有红毯。然后我本来以为在我想象中我到了以后，哎呦，我一走进去然后所有人都说呦呦呦老爷老爷老爷，然后就好多人都认识我，然后就拿着相机
拍照
过来给我拍照，然后因为我知道有红毯要走，然后我还想我拿一个铅笔在咱俩照片旁边签字什么的，结果一走进去就看红毯上好多那种就是争奇斗艳的网红姐，就都是小妹妹小小姐姐，就都特好看，穿特别正式。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如果一定要往红毯上走，那保安都得把我拦下来，因为我穿的跟现场很多工作人员一样，因为我那身有点像去上班你知道吗，又是在国贸，所以我往那边走一走，我看人家没有人邀请我上红毯，就没有一个摄影师把摄影上，你知道你没看我所有的在红毯附近的照片都是手机拍的，我后来找那个珊珊帮我拍的，
太惨了，
就摄影师都没看我，然后我就从红毯场旁边走过，没有人回头看我一眼，然后我就进到了会场，然后进到会场就发现坐在我前面的这些姑娘们都穿得特别好看。然后呢，这个时候让我心里稍微就是舒服一点的是，我找到了跟我一起同时领奖的那几块料，就是包括了像
就是领咱们播客奖的那几块
料，播客奖的，对。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大一老师，首先在这表达一下我们俩对大一老师的喜爱，然后我特别开心的知道大一老师是五人，
我跟你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不是这么有文化的人喜欢咱们俩，他没事儿吧？
哦，因为他老婆喜欢咱俩，霹雳喜欢咱俩，
哦，
他说的是他说我媳妇儿天天在家听你们播客，所以咱俩估计又是住在他家卧室的女人，
能住在杨大一老师家的卧室里我感到很荣幸
然后他当时说，首先我非常受宠若惊，其次我看到了大一老师穿了一个巨怎么说呢，反正就一帽衫，
嗯，
然后呢穿衣就是穿的就感觉跟他下楼要去做核酸那感觉，
下楼要去倒垃圾的，
对。然后呢我就说，哎，我一看他穿成这样我就放心了。然后大一老师说，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虽然穿的最多但是咱们俩是裸体的我说我发现了就是因为当所有这就感觉你去一个叫裸体海滩，
你穿着西服
所有人都裸体，然后你穿着西服你在那就特别不自在，然后我觉得现场所有人都打扮成那样的时候我们就显得特别
格格不入，
真的是，反正最后就领了奖。然后呢我跟你说到了晚上晚宴嘛，晚宴就只有我一个人参加，然后因为不是给咱饶了一个奖吗，然后呢我找我因为
你一个人把一桌饭都吃了，
你听我说呀，那我当时就想我肯定得好好吃，我一开始你知道晚宴好几百人，
嗯，
就他把那大宴会厅就直接排长桌那种的，
嗯，
就对着坐那种的，但我一开始以为是流水席呢，然后我走进去我才发现每一个椅子前面是摆了一个名牌的，
嗯，
我就找没找着，
没有你的名儿。
对，后来我就让人家工作人员找，工作人员说我记得呀，我见过这个牌子，最后终于找着了。人家我名儿都写错，写的不是 Fit for Life， 是 Fit for Live。
哦，我也写 Fat for Life 呢，
写的是 Fit for Live， 怪不得就找不着，名字都没给咱写对。然后我再三跟人确认，我说一会儿领奖时候那名字写对了吧？我说你要写错了我不上，我可不上去。然后领奖的时候名字是对的。然后那天晚上我其实特别早领完奖就想走了，因为其实当珊珊也在，珊珊说，哎，你要不要走啊？因为那天我就特别累，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坐了四个小时飞机到的嘛。嗯嗯，我说我想看一眼主菜是什么。
我以为你想看一眼什么，那个就是比如说嘉宾或者主持人是谁。
现场只有我在认真的吃饭，我能跟你说我左右两边那人就压根那盘子都没怎么动。我吃了餐前面包，吃了餐前的那个什么扇贝什么的，然后喝了龙虾汤，我全
吃的不错。
中国大饭店啊，
中国大饭店我也吃过特别特别次的晚宴的饭，
反正
说明这个晚宴这预算还是充足的。
反正主要是其实它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我就说我看看主菜。
嗯，
结果我一看，因为我坐在特别里面，上到我这儿是很晚的，但我远远的看见主菜是菲力木酿菲力牛排。我就跟珊珊说，我说你们先走吧，我说我先吃两口。
我等等。
然后我不就开始吃吗，然后我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不要上去领奖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服务员就过来，因为你好多人都不碰那个盘子，那个人就想收我盘子，我跟他说我没吃完，那你别动。
我以为你站在台上正领奖呢，冲底下 说给我一话筒，哎，说那边那服务员，那我的牛排没吃完，给我放下。
然后我后来回来以后，我坐在把牛排吃完，牛排都冷了，但我还是把它吃完了。然后呢我还吃了甜点，
干得漂亮。
我吃到最后所有东西都吃完了我才走的。
旁边两桌的你没给照顾照顾都吃了？
我没好意思，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吃，但他们也没有走。
哦，那确实。
他们坐在那儿呢。
你没问问他们这你还吃吗？
主要是我现场谁都不认识，反正我就对，这就是我领奖的。
你要是跟他们，就是你要是再多吃点东西，我觉得那一桌人就都认识你了。
反正就是那天晚上珊珊问了我好几次，说老爷你要不要就是早点走，你要不要早点，因为我一开始真的很难受，因为下午咱们还在星巴克开了一个小时会，我就感觉我整个人都有点懵。就其实我从那天，我不就说了吗，我从那天开始就觉得我要生病。因为大家知道上礼拜北京还是挺冷的，
嗯，
我穿一小飘裙儿，光我大黑腿是大黑腿乱甩，我跟你说，就是啥都没穿，就特别冷。其实
我也是，我是从那个参加 Under Armour 那活动
那
天，那
是周二吗？
周二就开始病了，
嗯，
那咱俩神同步，那天咱俩也没见着面，说明咱俩不是假
的。所以我觉得咱俩不是假，我就觉得就按咱俩上礼拜这作的这程度啊，那咱俩不病谁病？我问问你，
也是，
就该病。嗯，
第二个故事呢？
第二个故事
我就想听今天谁欺负你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留到最后讲。第二个故事说一下我去上海了。
我
和姥姥后来为什么就周五没录播客，是因为我们俩然后周四晚上我又飞到上海，周五
先去杭州。
啊，对，杭州。我们俩在杭州又录了一个
天猫的
节目，然后也是三个小时，特别冷。上礼拜杭州特别冷，十度还下雨，然后我穿一背心儿，穿一短裤，录了三个多小时。
老爷呀，这个人我真的是觉得，
嗯，
就是每次就是抱衣服的时候，
嗯，
你都老抱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嗯，因为我的腿型不好看，
所以只能穿短裤。
我穿短裤好看。
哦，我给大家讲一下这背景，就是。你知道我们去比如说去参加什么活动，
嗯，
或者去直播，人家只要有服装有要求的话，
嗯，
他都会提前问我们，
嗯，
说你们俩把想穿的衣服发一下，
嗯，
给客户确认一下，
嗯，
我呢特别知趣的基本上，啊
嗯，
都会发一个就稍微那什么一点的，除非我知道那个地儿特别暖和，
嗯，
然后所以我就发了一个长衣长裤，
嗯，
结果老爷就自己给自己挖一大坑，发了一个背心配短裤，结果呢到杭州发现那影棚里果然不暖和，
对，
然后就给冻着了。
其实我发这个有我的小心机在，
嗯，
第一是因为我不晒黑了吗，
嗯，
就是我觉得我黑的这个肤色好看穿背心短裤，
嗯，
第二就是因为我的假胯什么的，其实我穿长裤就是在如果是正面的话会不好看，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的假胯层，就是如果我侧着的话，其实不明显。你看我拍照，如果穿那种长裤的话，我会把腿一只腿伸出去啊，
侧着，侧一点。
但是因为我知道直播，咱俩肯定是两只脚并在一起，规规矩矩的站在那儿嘛，所以我就特意穿的
短
裤。
所以
短
裤会更舒适、那个。
对，因为短裤我穿的，而且我不能穿那种紧的短裤，是那种有点 fly，就底下有点开的，
就跑步短裤那种。
对，有点像 A 字裙那种的。它其实 A 字裙很适合就我们这种假胯宽的梨形身材嘛。
嗯，
所以我就穿了。然后当时是挺冷的，但我一想，嗨，为了好看，就
忍
了。嗯，然后我就去了上海，然后去了上海的第二天，姥姥就发烧了。所以那天你也没去跑山，说好了要去跑山的。
我跟你说，我和法海组成了一组合，叫法老组合。因为那天我们俩去到杭州那天晚上，姥爷不是去上海了吗？然后我就说，我为什么在访杭州多住一晚上啊？就是因为第二天想跟他们去跑山。
姥姥跟我说，这是杭州最好的时候，
是清明节前。那明前龙井是不是就是现在的东西？
那你是去喝龙井啊？谁也没让你这儿跑山。
那龙井山上现在特美，而且就是那种烟雨迷蒙的，就特别特别美。但是那天我病了，我晚上吃饭的时候跟那个法海，他不是在咱们之后直播吗？然后一块儿吃饭，结果人家介绍了，说那哎，说看这是博主法老，然后我说哟，我说法海你又升官了，因为我本来说，我说法海你回杭州可是回你主场，因为那天我们跑步正好跑到灵隐寺，我说你这回是来捉蛇精捉蛇的吗？我说你这样回到你老家灵隐寺。
他为什么叫法海啊？就。
哎，我还真没问过
这个名字，也挺奇怪的，我觉得。
对，然后现在法海和姥姥组成了
法
老组合，
法老比法海厉害，
是吧？
嗯，是的，
我觉得他那个妖术又升级了，现在。对，然后我为什么说到这儿？
你说你生病了，你是前一天晚上，你是那天晚上咱们录完了你就不舒服？
我从星期二就开始不舒服，但是一直没病，然后
对，那咱俩都是从星期二就开始了，
然后星期四星期六早上就不行了。
对呀、啊，你看，因为咱们星期五晚上，咱们是星期
五
下午
直播
嘛，所以你看，咱俩的身体，他知道你该干的事儿已经完成了，你可以放心的病了，因为姥姥的工作在周五就结束了，所以他周六一大早就病了。
没错，哎，我发现人就是这样，就是当你我是想你身体里的激素，它会帮你调节，它能帮你把这个病暂时压一压，但是早晚它会把它还给你的。
对。因为我是周五，就是我录完那个杭州，我在上海周六下午还有一个播客要录，所以呢，我就是先坐火车，就坐火车到上海，就到了上海特别堵，我又坐地铁，然后那天不特别冷吗？然后下了地铁又得走大概1公里才能走到酒店，然后到酒店我就觉得完蛋，就当时我已经觉得特别特别难受了，于是我就洗了一个巨热巨热的热水澡，然后呢点了一饭，然后就是。都拍在 vlog 里面了，然后就是还点了一大堆零食，然后躺在床上就觉得哎，又没事儿了，
缓过来了。
然后呢，第二天在上海，就是下午是先去录那个就是耐听，它好像是 Nike 的一个 podcast 的，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耐听，去录了一期节目，是和那个灵魂画手灵魂
杨老师
健身杨老师，对，好久没见杨老师了。
哇塞，这也应该是咱俩刚开始做播客，刚刚开始做视频那会儿。
对，就咱们都是第
一
波
17年左右开始就关注他了，然后当时我就一直觉得杨老师不是一健身的，就是一搞笑的。
是，其实杨老师是健身，他那天他还给我们看了眼他的照片和视频，就是确实还是，
对，他还是有点那个肌肉维度的。但我老觉得就是男生甭管练成什么样，我都不会看第二眼，我都是觉得那个男生因为他睾酮那个水平高，所以他们练成那样容易，所以我对他们没有关注。
对，因为我好久好久没有，就是都不是没有见到他，就是好像听也很少听说他了，就是
很久没看过。
对，因为我们以前都属于第一波的健身博主，
对，
后来这一批健身博主呢有的就不做了，就真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一直说的要坚持，坚持到最后你就把所有人都熬走了，就有的人就被我们熬走了。然后像我们俩呢其实算是转型了，就是不再是所谓的健身博主，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是在健身房里做内容嘛，就姥姥变成了一个铁三加马拉松的选手，然后我变成了一个民间思想家，
民间艺术家。
我一会儿，我突然我在这小插一句，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才知道民间什么什么是骂人的
啊？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他说你是一个民间科学家，其实是那种指那种其实什么就什么都不懂，但是还看见一个飞机飞过去，就说这是 UFO 的。我不知道，这是昨天晚上悠悠跟我说的。
对呀、啊，你不知道吗？
因为咱们经常播客底下有评论说老爷真是民间思想家，我就觉得这在夸我呢、
啊、对你来讲确实是夸你，
不凭什么，不是，我就想想啊，因为我真的以前一直以为，所以我老说，我说对呀、啊、我说我是民间思想家，然后昨天又我就说你别老这么自黑行不行，我才知道原来这是骂人，
原来我是在自黑，我一直以为我是在自夸，
真的
不，大家这么说你绝对是对你的一种爱称，因为咱俩老百姓自己的博主嘛，
你们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一种讽刺还是真的觉得
夸奖？
对，因为如果你们夸奖，因为我说人家应该说你是野生什么什么，比如野生军事家、野生科学家、野生思想家，这听上去也不太好听，
听上去有点野，
这不宁浪别野吗？对，我是怎么说的，
这悠悠怎么这是事儿了吧唧的呀？
然后反正。对，然后就和他录了一个播客，然后晚上我去参加了一个 Steve 的活动。我知道很多人特别特别关心 Steve 的近况，
啊、
然后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也有点关心。
对，因为 Steve 因为一些事儿，大家可能都多少知道一些。然后他的号像在小宇宙啊，在其他的平台，包括微博都没了。但如果大家要听他的节目的话，现在喜马拉雅还是有的，大家可以去听。而且他有自己的网站，就是 Steve 说，大家搜一下。就是我觉得他的节目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他跟我说，应该未来这个他的这个号是
能回来。
就感觉吧，未来等风声没那么紧了以后，所以大家现在就多多去他的节目底下支持他。因为其实那天，因为 Steve 当天晚上我们见面就问到他这事儿，然后他自己还开玩笑，都在打哈哈。然后他第二天还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就说谢谢你的关心，说其实心里还是挺难受的，但是也不好表达出来。所以我相信谁要我都崩溃了，我觉得我的号要是没了，
这有什么不好表达出来的呀？
就是因为当时还有很多朋友在场嘛，他可能就觉得就不想让大家都被他这种负面的情绪去牵动，所以就希望大家能去给他送一点鼓励，送一点支持。因为我知道好多五人都特别关注他、
嗯、
然后还见到了来都来了的两位主播、
嗯、
然后在这儿也 shout out 一下，因为我现在才知道来都来了就是你扣是咱俩的特别，就咱俩的每一期节目他都听过，
就是又是100小时加的那种，
都不止。他说他在做节，他说他是因为咱们俩他们才开始做播客的、
哎、我好像听说过这事儿。
对，他说他在每一期里面、嗯、他说尤其是前面几期他每次都会 Q 到咱们，但是我就说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我听播客听的特别少，但是我们将来一定会有串台的，因为我觉得这俩姑娘跟咱俩气场特别合。
嗯，
对，所以这就是我在上海的经历，然后就没了。对，然后当天晚上就我不是完成了所有的工作吗？因为周六下午那个录那个耐听是我当天的工作。我跟大家说，就是我真的是从吃跟 Steve 他们吃完饭回到酒店，躺在床上
就病了，
我就开始不舒服了。然后呢，我夜里面就开始有点微微发热。然后我当时就想，正好就是正和好这个时间，就是你早一天，我因为我播客我觉得病着录是没法录的，而且嗓子还有点疼。我说你说这身体多会挑时候啊。
哎，我跟你说这身体就是这么神奇、
嗯、
而且我发现你病啊不是在你最紧张的时候病，是在你紧张之后
放松
的那一刻，你身体就知道 OK， 哎，貌似我现在可以生病了、
嗯、
然后你如果真的说哎，今天我就休息、
嗯、
哎，这病就来了。
对，
然后我还想说一个、
嗯、
就是 HRV 这玩意儿
太准了。我想问一下你生病那天 HRV 多少？
特低，30几。
我25。
哇塞，那我没见过20几的，那你比我还低。我发现一个规律、
嗯，
当你有一天突然你的 HRV 降低10以上，就突然一下降低的时候、
嗯、
就证明你马上就要病了。我的 HRV 会从生病前第三天开始显著降低，就跟我来月经之前、
哦、
你的那个激素水平变化是一样的，就会降低到第三天准病。因为呢新冠我就是这么干的，我就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 HRV 夸叽一下就掉了10几、
哦、
然后我的睡眠质量那分数就不高了，然后我的 压力等级就上升了。然后我就当时还在想，我说我怎么回事儿？我说这两天太累着了，我歇歇。反正到第三天，夸叽就发烧了，第二次发烧，你记得吗？我就前一阵不是发烧了吗？也是第三天。这次我是发完烧之后回头看，也是第三天。就是
那
我
待会儿看一眼
HRV 这个东西，对于预测你生不生病和你的疲劳指数，比你的体感，我觉得还要准。
哎，你这么说还真的是，因为我是生病的，就我是昨天嘛看了一眼我前天的这个指数，就才25，我就说我去，这真的是太准了。而且正好也赶上这个生病，也是因为我那几天一直在来大姨妈，然后呢就插播那个故事忘讲了，这故事非常恶心，但我觉得
哎，对，你怎么没讲呢？
对，我对我为什么对不起
咱们的这故事讲的颠三
倒四。咱们回到克劳瑞的晚宴啊，那天晚上我虽然是吃完甜点才走的，但是我为什么走，我给大家讲一下，是这样的，我那天去参加晚宴的时候，我穿了一条丁字裤，丁字裤，因为我那小皮裙里面还有一条那个四角内裤，
对，
就
你说了那那边缝了一内裤。
对，不是我缝的，他自带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就这样没问题。结果我在晚宴开始之前就来大姨妈了。然后呢，我就让你扣给我，不是你扣，让那个珊珊给我送了一个卫生巾，然后我就垫上了。但你们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穿了一条丁字裤，你这个卫生巾啊，它是非常有学问的，它是粘在正中间，但是呢，它经常会你坐着坐着，它就从你大腿着就它就歪了，你知道吗？
哎，我跟你讲啊，你在丁字裤上晾卫生巾，现在就跟我们家外头晾那床被子一样，你一根绳那上面它只能这样搭了。
但它如果是平均的两边搭下来。其实还好，
你控制不了它。
对，但是反正那天就歪了，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拿脚拿太兴奋了，
肯定得歪呀。
结果因为你们能想象中国大，就是大家都去过那种大饭店，它里面那种椅子是那种上面外面罩
了
一个洁白，
对，白布弹力布，
洁白的弹力布。然后我就坐在那儿，然后呢因为那个甜点是巧克力的，然后我就吃吃吃吃吃，吃完以后我就觉得也差不多了，然后我一站起来，我突然发现我屁股底下就是一片红，我一开始忘了我来大姨妈了，我以为是我坐到了巧克力上，就是我以为我吃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吃上嘴漏吗，我以为因为是熔岩蛋糕，我以为我掉了一块熔岩蛋糕到我的屁股底下，然后我又把它给做化了。但是呢，我站起来我仔细一看，怎么红了吧唧的，然后我突然想起来，我操，我说我来大姨妈了，我一定是漏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我的姨妈巾偏了，然后呢而且蹭的还挺多，然后特别恶心，然后呢我两边坐的都是男生，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我把人家给我不是盖在腿上那餐巾，
对，
铺在椅子上，然后我就落荒而逃，就夹起包就走，什么话都没说，我跟你说都没来得及跟大家说。
还好你那天你那个 PU 裙儿，你要是穿了一白的什么裤
子，对，
那就很干，你只能把你那个餐巾然后直接就是跟围嘴的塞一点到那个，然后就屁股后弄一盖帘儿。不过你经历过那种特别尴尬的时候吗？就是漏的，然后你的裤子上就全都是。
就初中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这年龄啊，实话实说也
漏不出多少，
也快绝经了离绝经也没有几年了，眼瞅着就到站了，所以现在这个漏只能说是这个卫生巾的使用不恰当，只要你用好了，别晾在钉子裤上，基本不会漏到处都是。
哎，你会不会以后变成就是弄椅子上特别自豪的，还得把椅子举起来给所有人看看，说你看我还有月经呢。
但是我现在如果我来月经多，我确实挺自豪的，就我特别欣慰。
就是，
我这次就挺多的，
今年我这葡萄还有汁儿还没变成葡萄干，
还能挤出来一点肉对，然后怎么
我要听你赶紧给我讲谁欺负你了。
Okay, 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其实来之前还在想，我爸听了以后不会抑郁了吧，我还在想象
你爸本来就抑郁没关系，
就是姥爷今天在海里被人欺负了。
是真欺负了是吗？
其实人家没有欺负我，但是我真的哭得挺伤心的。
每逢冲浪必哭。
对，然后是这样的，我今天去冲浪，我今天首先我今天状态本身不太好，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觉，因为我前天发烧的时候我睡了24个小时，就睡了一整天，就没怎么醒过。然后呢昨天周一我到了万宁以后，就到了海南以后已经晚上8点多了，然后我要开1个多小时的车来万宁，我怕我困，所以我就又喝了一杯咖啡，导致
我跟你说一个37岁人的一个基本的本分，就是应该知道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你现在已经不配合咖啡了。
对，但是你知道我又要开夜路，你知道吗？
但是你都睡20多个小时，你本来也不困。
但是你知道，就开那种下雨，而且万宁这条路又没有路灯，然后我
紧张，
对，我就说我喝一点吧，结果晚上就没，就真的 literally 可能我最后一次看表是快5点了，4点多，然后我觉得5点钟睡着，我不到7点就醒了，因为老爷公出轨了，在梦里面。
吓我一跳，
然后他给我转了20000块钱，刚才
神经病，
就是我真的很生气，因为他出轨了，
你这属于诈骗，你知道吗？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不是，但问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就说你是不是心虚啊anyways 然后呢我就很早就醒了，然后呢所以我早上起来又喝了2个 shot 的就是咖啡，就是浓缩咖啡，可能是4个，因为那一袋好像就是2 shot 的，我放了2袋。那个咱们这次直播要卖特别好喝那永璞那咖啡，是叫永璞吧那字儿、嗯。然后呢我刚一下海，再加上我不是前天刚发完烧嘛，但今天浪特别好，然后我就说还是下，然后我刚冲了几下，我发现我心率180
啊，
就是可能是那咖啡劲儿上来了，然后你知道你，然后你有好久没下水了，然后呢反正我今天本身状态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反正就是有这么一道浪，是这样的，我在更靠近岸一点的位置、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冲出来，然后但他当时离我的距离其实非常非常近，大概我觉得也就不到一米的距离，就是我还特意在我上周不上了一个那个集训班嘛，我还特意问了老师，就是说我到底一个好的冲浪礼仪是什么，他说如果你本身是在划水的话，见到有人冲过来，有人冲出来的话，你要使劲的往浪尾划，就是不要挡他的线路，或者如果说你发现你往浪头划能够越过他，就他已经划完了，你正好冲到浪头也行。然后呢他就说如果你来不及做反应，就是比如像我今天这个，就是我本来是也想抓那道浪，后来我发现里面有人抓了，我就坐在板子上，我就一转过来，他已经离我大概就可能就不到一米的距离，很对，他说那你就不要动，他说因为你这时候因为你一动你可能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他要从哪边下嘛、嗯、然后呢
这其实有点像跟机动车是一样的，
对，他就说你不能让别人辨不清你的你到底想干嘛，所以呢我就没动，因为我看到他离我很近，而且我知道这个人他冲的挺好的，他一定能避开我，但是呢他一开始下到那道浪，就他抓到那道浪以后，比如说啊他先是往他的左手边拐，他往左手边拐其实已经避开我了，但他可能完全没看见我，所以他又转了一个弯儿，就是他刚往左边一转他又往右一掉头，所以他就等于说，然后他没带脚绳，你知道吗？他的板子没有脚绳，所以他完全，你看到我那板子被划成什么样了吗、嗯、就是他的尾鳍完全从我板子上划了过去，把我那板头就划了得有10公分，就深深的刻进去了，
就
整个就裂开了，
断了10公分，
断了10公分。然后呢主要是幸好他是划的是那个板子，要划我头上，哎呦，我妈听到这肯定又特别担心，妈妈你放心没事的，我其实
很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划到我身上的话我肯定就受伤了，然后呢我就下来，然后呢他主要是其实啊我觉得他如果一下来赶紧跟我说，他当然他先问我人没事吧人没事吧，如果说他下一句话是说啊不好意思撞到你，说你那个板子如果坏的话我来修，我觉得就没事了、嗯、但是他第一句话先是 PUA 我，他说哎，你为什么要挡住我，就挡住他的线路，然后我就说这个你明明是调转板头撞的我都、
嗯、
而且我也没动，然后呢他就一直在试图说你在我的这个位置啊，我说我就一直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只有我在海里面的话，我觉得我就会被他 PUA， 因为这件事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当然了，不是不止发生在我身上啊，这个就是冲浪的，我觉得一个特别不好的东西，就是我上一次还有一次冲浪的时候，我的板子也是，我都站在岸边了，都不在海里面，就在白花区，我刚抱着板子进去，有个人冲浪一下就撞到我的板子，把我的板底撞了一个洞。
嗯，
然后当时呢，因为肯定是他全责嘛，他就说，哎，就都是当地的浪人，他就说，哎，你把板子泡在水里面，然后呢，我就泡在水里面，他就说，你看有没有冒气泡，然后我就说没有，他就说啊，没有冒气泡就没事了，没不会进水的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这么大一个洞，我就说这真的不会进水吗？他说不会的，他说哎呀，这要是进水的话你就来找我，我给你修，我会修板子，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后来别人看到说，妈呀，你这这么大一个洞，就你
根本就不行。
对，就是他们很爱去 PUA 这些新的冲浪的人，
嗯，
因为你不懂，
嗯，
而且就是浪人，说实话我觉得他们挺喜欢拉帮结队的，就是这个是我挺不喜欢冲浪文化的一点。你知道就是一直有就是说 local 会霸占浪头，就是浪最有利的位置，
嗯，
他会不让你冲，
嗯嗯，
然后呢今天这个就是还好，就是 Cici 就是打浪的老板，
嗯，
然后 Cici 今天什么悠悠他们都在，然后 Cici 赶紧就过来，就因为 Cici 认识那个人，然后呢他一看 Cici 认识我，他立刻就态度也就没有再试图 PUA 我。然后呢但 Cici 就说怎么样，就说，哎，你看我那个板子就是伤得很厉害，就说你赶紧把板子现在拿到岸上去，要不然一会儿进水了就不好弄了。然后我就弄到岸上去，然后 Cici 就把他的板子给到我，但是因为你知道我站在岸上我就委屈的就哭了。我其实哭有几点，一个是我没睡好，你知道就是我又喝了好多咖啡，我其实当时情绪特别激动，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就特别愤怒，我就觉得明明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 PUA 我，就是你哪怕跟我说是我的错，但是我出不起这个修板子的钱，因为我知道浪人可能不是特别有钱，他就说啊，那你修板子很贵，咱俩能不能一人一半，我觉得都 OK， 但你一上来就是他就先试图 PUA 我，我觉得很委屈，而且我觉得他的态度，
嗯，
他一句抱歉都没说。
嗯，
然后呢再有就是我想到我的板子，这个板子坏了，我跟他说修至少得，我觉得得至少一个多礼拜，
嗯，
都不止，就我一个多礼拜，这一个礼拜用多少，用谁的板子，但虽然我们家有很多板子，但你知道还是自己的板子最顺手，就跟你的鞋如果底儿掉了，然后你说你穿别人的鞋跑步，所以我就站在那就开始哭。然后但我真的非常感谢像西西啊因为他们赶紧都上来，就说啊，你用我的板子冲，你用我的板子冲，然后我就又下去。后来呢西西就去找那个人，我看到他跟他说了两句，后来西西就滑回来跟我说那个他其实也承认他是可以避开你的，
嗯，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完全他也是直着下，我也是，他也没看，就是真的完全直着撞上，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大问题，但他就是起来以后他都已经避开我了，他就回来撞到我。
那他后来那个人承认说他看见你，那为什么还撞你？
不是他承认的是如果他看到我他能够避开我，
但是他没看到我。
对，
那但是他就没有说过一句说
他没
抱歉我没有看到你。
他后来就是他你知道反正后来西西就说，但他的意思是他还是想跟你一人一半去修这个板子，
所以他其实就是不想出钱。
对，然后我说其实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修板子其实几百块钱，大几百，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其实不是一笔很大的钱，那如果他对于你是一笔很大的钱，我完全 OK 咱俩一人一半，但是我是觉得他那个就是那种就是他这个就是他这个 PUA 的这件事儿干的，因为我之前经历过一次，而且我知道我好多朋友就是新手其实都会被这样，就是你知道，
嗯，
因为你是新手，包括一农之前也是，就是新手在浪里面，就是浪海浪真的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它有很多规矩，比如说一道浪按理说谁最靠近浪头谁就能抓这道浪，但是回来的路上悠悠就跟我分享他之前在日月湾被人欺负，他那次也是被欺负惨了，就是因为等于说他因为有的时候一道浪他浪头可能比较宽，好几个人同时开始抓，然后呢比他冲的好的人会比他滑起的早，就会在他还没起的时候，
嗯，
嘿一声，然后就不让他起。然后呢如果有的时候他在那个位置是更应该他就是他的浪头他应该起的时候，那些人因为技术好也会横着滑到他前面把这套浪就给抢了，所以他就一道浪都抢不到，
嗯，
按理说这个 规矩是那道浪是他的就是他的，但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法则。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不喜欢人多的时候去冲浪吗？就是因为人多的时候我永远抓不到浪，因为浪好的时候，浪好的时候那些人一定会比你更能抓到那个浪、
嗯、
浪不好的时候他们依旧能抓到而你却抓不到、
嗯、
所以你就永远抓不到。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非常 nice 就非常 inviting 的环境，就是那个刚才辛曼说的一句话，说发现这些人怎么那么喜欢随地大小爹，就是你知道爹味儿特别重、
嗯、
你知道吗，就是他特别喜欢，他一看你是新人，然后呢其实你本来就好几次，辛曼说他也是，就比如说他在那位置其实挺好的，但他可能技术不行他抓不到，然后那些人就会过来跟他说，哎，你不要在这个位置，你往那边滑一滑，就会把他那种支走，但其实是一种 POA 的方式支走，就说你这个水平不能在这儿，你往那边滑一滑，就是所以我就很生气。然后最后反正现特别感谢 CC 把他的板子借给了我，然后他把我的板子拉走去修，他说这件事儿他去帮我去 negotiate。
那我觉得你这件事儿就特别像我之前就我骑车被下坡被撞了那次、
嗯、
然后那次就明明是对方的那个人开着那个车，他骑着黄线上来的，
对，
他在逆行，
他想 PU，
然后我就是顺行，
是，
只是我离到他的时候离他太近了，我就没刹住、
嗯、
然后就倒在他车上。你记得他下车就说你为什么逆行，
而且
你怎么骑的车。
而且说实话啊，当时就是姥姥的状态是一开始他因为姥姥他确实他完全就在自己的车道上，所以他一开始说我没逆行是你逆行，那人就说就是你逆行这小姑娘什么的，然后
说没有你这么骑车的。
我跟你们说当时姥姥自我怀疑，因为他也记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然后他就有点说，哎，他甚至拉着我说难道真的是我逆行了，我说那咱们就看监控，
嗯，对，
然后那个人就不想让我们看监控，但最后还是看了监控，就发现那人就特别明显的逆行整个到我们这个车道上来了。所以就是我发现所有人犯这有点像小时候就是犯错，你犯错的第一反应都是一种自我保护，就是，
嗯、
是你没弄好，你挡着我了，你逆行了，就都是这种反应。
对，而且我觉得你想上回撞我的那车、
嗯，
那车应该挺便宜的。然后我看他本身，他肯定也不是很有钱的人，也都属于很普通的。
他可能怕你讹他。
对，我觉得他就是怕我讹他。然后像你撞你的那个人，我相信他可能收入水平也不会特别高。然后大几百块钱对他来讲可能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种那种自我保护的手段、
嗯、
所以我觉得对于咱俩来讲现在因为咱碰上这种事儿太多了、
嗯、
然后你有时候就会很难免去生气、
就是、
你就会觉得我知道你是怕我这样，但是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咱们就是按很公平的来讲，
对，
或者说咱们就怎么着就行，因为这样其实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对，
就是他可能最后出了钱，
对，
但是你的这个情绪能量的损失，然后会让你特别特别生气，会让你特别伤心。
因为到最后后面从就因为很上来他就把我的板子给弄坏了，到最后我冲的就不好，是因为我心里一直就特别堵的话，
特别堵的话你就在想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而且就是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他们特别没必要，因为他们已经就是本来在抢浪上面就已经很不白，就是真的他们完全不管你新人就是什么让你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又在真的就是他们犯错的时候他们就因为你不懂规矩就想把这件事 blame on you。 但是我后来回来的路上我就跟悠悠说，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那个人，因为老爷公也干过类似的事儿，但是我当时就把老爷公批评了，然后老爷公也道歉了，就是在滑雪，就是有一次吧，因为你知道老爷公滑的还挺好的，他滑的速度特别特别快、
嗯、
然后他前面有一个女孩呢滑的不好，就是那种属于横切切切切到头、
嗯、
然后呢再拐，
这不我吗？
对，然后并且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突然一下改变方向，就是他不是规则的横切、
嗯、
他可能突然一下坐下了或什么的、
嗯
嗯、然后有一次老爷公就在下那个坡的时候，那个女孩是在前面的，老爷公他基本上是直着很小的这个小 S 贴着边下，但那个女孩一下就、
嗯、
他那女孩在前面，但正好在老爷公要穿过他的时候，他
突然一下转身了，
他没转，就他本来应该转、
啊啊啊、
他没转，他横横横差点就他准备坐下了你知道吗，等于老爷公都差点撞到他，然后老爷公当时没说什么，因为他就滑过去了嘛，但后来在排队的时候他碰到那个人，当然了他就当时他就上去，他也态度不是很不好，他就说哎，你下次你不能这么 就是你不能这样，我都刚刚差点撞着你什么的，说你这个不能什么突然一下转向还是什么突然一下，就是你前面跟前面规律化不一样。后来我就很生气，我就把老爷公揪出来，我就跟他说这件事错100%在你，因为规矩是雪道上前方的人永远享有雪道使用权，只要他在你前面，不管他在雪地上打滚，你都应该避让他，因为他在你前面。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他碍着你的事了，是因为你滑得好他滑得不好，所以呢你觉得他干扰了你。但如果你也是滑得不好的人，那其实就是人家有使用权，不能说因为现在你滑得好了。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特别的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们能不能从咱们做起就做到这个。第一个是我们是新手的时候，我们争取多学规矩。
对，
因为确实很多新手在很多领域他是不
对，比如滑雪有时候坐在大马路中间确实很危险。
就是咱们甭管你滑的好不好，或者你玩一个什么运动，你这个运动干的好不好，但是规矩你不能，你必须懂。比如说我觉得越野跑很多人太没规矩了，就是首先随地乱扔东西，就这种扔东西这个事儿只有新手干，因为所有的你经常进山的人你都知道你不能乱扔，就肯定是要收到自己包里的。所以这种在我每次比赛的时候我都会说，就这个我肯定会说，就你还别嫌我爹味儿，就是妈味儿，什么味儿甭管什么味儿，我肯定会说，我说你这东西不能往这丢。第二个是很多新手他的杖尖儿，就他用杖杖尖儿是朝后的，
滑雪也是很多双板运动员那个往前走那个撞在使劲往后戳，
对，往后戳，你这样就对后面的人一个特别
危险。对，
但是我这个说实话我也做的不好，我最开始去那个第一次用这样我就没学。
对，因为你说实话有一些是你可能新手不太容易控制的，就比如像刚才我说滑雪横切，他想挡在你面前吗？他也不想啊，但他可能当时他控制不住。
对，但是这样这事儿还真不是，我觉得这样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你没学。
Okay,
如果你去登山之前你哪怕就看一个视频学习怎么用登山杖，人家都会告诉你，如果你后面有人你登山杖的杖尖要朝前拿着，因为你前面你能看见，你后边没长眼睛你看不见，所以你不能朝后拿。我就是因为我没学，我上来就会使，不是什么时候
就会
使，上来就拿
给你整个的
上来就拿着那杖，一个是你用法根本就不对，就是一个是你那杖尖冲后，然后就有人当时就跟我说了，说哎，说小姑娘你这个，当人光叫小姑娘，然后我就挺高兴的，反正然后人就说你这杖尖不能朝后，这个时候新手我们要做到一点，真别嫌烦，因为人家说确实是对的。
对，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改了，这时候你真的得虚心。然后后来呢我每一次甭管比赛还是进山，我只要看到前面人他的杖尖拿的不对，我都会去跟他说，因为我在想你不说我不说，最后就会让这个新手和可能就是进过几次
会产生满过盾，其实
没错。然后呢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就是你看新手特慢，你从他旁边刺一下过去，其实会吓着他。
对，
他本来就慢，然后他这下彻底不敢走了。
对，
其实你说你有没有点诚心的成分，你是有的。
对，
就是因为你们俩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些矛盾，你就觉得这些新手怎么那么讨厌，随地乱扔垃圾什么的。但是其实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也是从那儿过来的。
对，
你只要每个人都在你能见着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而且你好好说，这样子呢我觉得大家就是一家人，然后没准他改的也快了，然后呢他也不碍你事了，而且你会跟他说，你说哎，能不能稍微让一下，说我们从左侧通过，然后你在右边，咱谁也不碍谁事儿。然后这样就跟我现在发现我游泳的时候啊，说实话如果比如说你自己如果在一条泳道上游的自己游挺开心，那泳道又不是特宽，这个时候突然下来一人，你是不是也觉得他挺烦的？
对
对吧，
对，
哎，然后我现在发现有一个事情就可以弥补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每次我都会耐心的蹲在边上，等现在在泳道里游的那个人探头或者他休息的时候，我问他，其实我知道他没有资格说不行，我就会问他，我说我能跟您 share 一个泳道吗？然后大家肯定不能说不行吧， 他就说行行行、
嗯、
然后这时候你两个人就会特别有默契的相互配合、
嗯、
但是如果你不跟他打招呼、
嗯、
有可能你会发现你们俩会打架，
对，
会抢，
比如他慢你就老去抓他的脚，你慢他就老抓你的脚，
很有可能像我游自由泳我不是瞎子吗、
嗯、
我也不抬头、
嗯、
我哐叽一下杵着人家、
啊、我也有过这种，
对，而且我游特歪、
嗯、
就是我有时候我明明在右边泳道吧，我游着游就跑左边，然后人家要游蛙泳他就得躲着我、
嗯、
如果他游自由泳我们俩就各种肉搏、
嗯、
这时候两个人就会相互讨厌，
对，
你越相互讨厌你越相互影响，
对，
然后你就开始诚心，
对，
对吧，
打水花打特大，
然后或者你看他有蛙泳，我登家我鲤鱼打挺我呛死你然后你就故意的就弄出互相造成不便、
嗯、
然后你们俩都生气，
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后我觉得作为老手，我就觉得你跟张涵说的那点特别重要，就是说老伴儿，我希望以后你冲浪变成大神的时候，你还能记得你是新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说这个故事我想引出来的，就是我一方面我很生气，但其实我坐在那儿我就想，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你很难免，比如说我滑雪不好的时候我也是老坐在中间，然后我觉得抽一下从我身边穿过去的人烦，然后现在呢我成了抽一下穿过去的人，我就会觉得坐在中间的那个人很烦。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滑雪其实我尽量做到什么，跟你那个越野跑一样，就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坐在中间，我都会跟他说一声，我说别坐在这儿，危险，去边上。
嗯，
因为你没有办法，就是他确实是一个危险的行为。然后还有就是，就如果出现我和新手相撞，比如说这种的，就我基本没撞过，但有时候有差点撞着的，我都会先问人说你没事儿吧，说不好意思、
嗯、
就我先跟人家道歉，因为只要人家在前面，那反正就是人家有理，你就别说了，就这样，就其实就没什么事儿。
对，我们永远就是要记得自己还是新手的时候那个感觉，并且你带带新手，有的时候他确实碍事儿，你跟他说你啊在这儿没毛病，
对，
你其实按理说啊应该是你优先、
嗯，但你抓不着，你浪费。
但是呢，你如果可以，因为现在这浪对你来讲太难了、
嗯、
你如果可以稍微往边让着，这样呢我等一天了我也能滑了，要不咱俩一人一半时间，或者说我带带你，或者
其实应该是排队，就是、
哦、
这个就是我说其实有规则，但是就是因为
他不知道，新手也不知道，
新手其实我觉得，对，新手不知道，但是我其实觉得现在就是冲浪和滑雪都有点，包括我的越野跑，它有点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就是你规矩都懂，雪道前面的人永远享有滑雪权，在浪头的人永远享有这道浪的使用权，但是呢当你的技术更好的时候、
嗯、
你就会难免的想在技术上去碾，因为你会觉得，就比如说他是拥有雪道使用权，但问题是我觉得你滑成这样
你使用太慢了，
对，你使用太慢了，那我就只能抽一下窜过去，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又按照我的事儿，我就难免烦。像浪头也是，我其实也能理解，就是我为什么坐在更靠岸边的位置，因为说实话在里面你得滑水滑比较久，外面出来的浪都比较有劲儿，我不是今天有点懒吗、
嗯、
然后呢我就是坐那个位置其实没问题，但是呢可能我是新手，我确实随机应变的能力又差了一点，但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老手就是他一点都不给你那种
不给新人锻炼的机会，
不给新人锻炼的机会。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新手，比如说就在艾美，那真是一道浪都抓不着，我之前去的时候只要有人我就抓不上，因为他们还互相站着那地儿你知道吗、
嗯、
就他们一波，比如说咱仨说好了，就比如咱们去健身房用一器械，就是你休息的时候我来，我休息的时候你来，就不把这器械给别人用、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希望在任何运动上我们不要做这种占地盘的事儿。
对、
嗯、
然后我最后就想说，当就是你觉得可能这个钱对你来讲是一个小钱、
嗯、
但是你就觉得按照公平起见其实就是应该你出、
嗯、
我觉得这种时候啊咱出了就出了，这钱
是
就说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公平的事情，然后如果他更在意这个钱、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放自己一马的手段就是、嗯、好，这个钱我出了你也别跟我说了，然后咱俩赶紧各划各的、
嗯、
各玩各的，因为原来我心里会特别不舒服，我会觉得凭什么、
嗯、对
这个钱按道理就应该你出，甭管我有钱没钱，
是不是、哎、我就问你是不是撞车那次那人家钱还没给你呢，
哦，我跟你说后来他把钱打给我，我给他打回去了、
哦、
就我能跟你说这是一个 我自己跟自己的和解，就是我撞车那次，
嗯，
然后呢我给他定了损，
嗯，
费劲巴叉然后做了发票，
嗯，
我就说你现在就是要赔我这个数字，
嗯，
然后呢我当时还把他跟他说，我说你我给你规定一个期限，
嗯，
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之前打，
嗯，
把这钱打给我，
嗯，
当时我非常生气，
嗯，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说你跟我那儿使劲较劲，
嗯，
然后你自己还不承认，
嗯，
我说你不就是耍流氓吗，
嗯，
然后后来呢他跟我说这钱我能不能分三笔给你，
嗯，
然后我先怎么怎么怎么着，
嗯，
然后当他真的给我打了钱的时候，
嗯，
我突然一下又觉得我说
对
我没有必要，
嗯，
因为我当时觉得这个钱确实是你应该付这些钱给我，
嗯，
但是呢我有一些零件我可换可不换的，其实我也不非得用你的钱来换，
嗯，
而且你这个钱对你来讲可能确实比我现在更重要，然后我就觉得我如果现在真的全收了他这些钱，
嗯嗯，
我可能之后会想起这件事我会内疚，
对，而且他肯定对于他来说是挺大的一笔钱，其实他可能会影响直接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对，所以呢我后来就说，我说首先你后面那个钱，
嗯，
甭给我打了，
嗯，
然后其次我说这个钱我不要了，
嗯，
但是呢我就要你记得这个教训，
嗯，
我说我们是讲理的，
嗯，
尤其骑公路车的这些人不会存在像你说就讹你，然后我说我这个躺地上不起来，
哎，
我然后就说是你的错就是你的错，是我错就是我错，
嗯，
我说你下回别这么开车了，
嗯，
然后
这事做得真成熟，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嗯，然后你知道我，
嗯，
我不是练习冥想吗，
嗯，
我因为这个事儿冥想了好久，
嗯，
就是当你面对一个你想起他就来气的人，
嗯，
就是你觉得这人怎么这样，
嗯，
然后就你跟他也说不明白，
嗯，
你能大家你都能碰到过那种，
嗯，
就是人家以为你要讹钱，
嗯，
或者就是说死活说不明白的这个人，
嗯，
然后就是在冥想里面就有一种技巧，
嗯，
就是你先想象一个你特别爱的人，
嗯，
然后你对他说说我希望他永远不受伤害，我希望他过得幸福，
嗯，
我希望他得到就是，
嗯，
就得到安宁或者是什么的那种，
嗯，
然后这时候你把这个人换成你特别特别讨厌的这个人，
嗯，
就是让你一直有很多情绪垃圾的人，然后你再把这些话说一遍，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那就说明你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嗯，
所以你今天晚上啊回去好好练习。
我觉得不是，我其实在说实话我在录这个播客的过程中我就已经决定不会让他出全部修板子的钱了，其实因为我说实话我压根儿从最开始他只要跟我真的道义就是真心诚意的道一句歉我都不会让他去出这个钱的，因为我其实知道浪人是什么状况，我觉得没有必要，
嗯，
而且我知道他肯定不是诚心的，他确实没看见我，我当时就是觉得他
特别不公平，他那个态度，
对，他的态度就跟你那个那天被那个车撞了，
嗯，
然后我最后插一个小故事咱们就结束，你知道我去年去黄山骑车的时候，
嗯，
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也是那次骑车的，他是一个新人啊，第一次骑车，在最后一天他被一个小孩逆行，在环千岛湖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环千岛湖那个环湖公路经常有小孩逆行嘛，
哦，
逆行把他给等于把他给撞，就逆行直接撞到他车上，
哦，
他就摔了，当时呢他就说肩膀有点疼，然后也留了对方的都互相留了微信什么的，也觉得没大事儿，但他后来一去看发现特严重，他是什么里面那个什么鱼唇什么掉下来了，就是一个软骨然后卡到了另外一个缝里面，
哎呦，
反正他后来是在积水潭做的这个手术，最后手术花了4万多块钱，
嗯，
还不算打了三颗钢钉，还不算后面的，
这还不算他受的罪，
对，
和后边
是恢复什么的那些钱，
嗯，
然后他就去找那个人，结果对方就一开始还态度挺好的，因为觉得他没事儿，你知道吗，还承认，就是结果后来就开始不承认了，说我也没看见我们家孩子撞的你，
哎，
就是你知道这个就特别，他说因为你知道吗，我这个姐们首先她也挺有钱的，其次是她其实有全险，她这些全都可以走保险，
嗯，
他也走了保险，他其实压根儿也没打算让对方出这个钱，他只是觉得我跟你说一下，结果没想到他一说我这做了一个什么手术，对方立刻就开始说哎，我可没看见我孩子撞你，
这个我能理解，对方也是想自我保护，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准备管他要多少钱，
对，但是反正因为本来我姐们就觉得哎这事就算了，但是他对方一那么说他特别生气，他直接找了律师，然后他说反正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耗，结果那律师一去找那个人，对方好像据说是也是大学教授， 所以我他可能好像他后来是怕就是这件事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呢最后就说那我来赔吧。然后后来呢我姐妹就跟他说，说你其实只要给我写一个道歉信，就你承认这件事是你干的，说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他说我的实话跟你说，我已经走保险报了，但是我得让你记住这个教训。
哎，但是你觉不觉得就是当你高不高兴完全取决于对方的反应的时候，你特别脆弱。
对，
因为这个世界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就是那这个大家的自我保护就是哎我不知道啊，这个这可不是我弄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个太多太多了。你除非碰到一个就真的是又真诚又善良，然后他平时他还能 afford 这个钱，你并不是说这个钱他付出，你得碰到一个多好的人他才能够大方承认啊，这个我然后我负责到底啊，你这多少钱我给你报，再提着我篮儿去医院看
你，
说的
对
吗？如果你指望所有人都像你，你首先你扪心自问，你能100%做到这些吗？
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其实录着录着我就觉得我越来越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那个人也许他只是他没有那么高尚，但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对普通人，
你在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立于失败之地了，就是因为对方的反应一定不太会让你开心的。
对，但其实真的有时候问的时候你只是希望对方说一句，说啊那真的不好意思，说您这个多少这个什么医药费我来给您报。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得碰上一个就像我说的电影的男女主角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然后这可能之后就是一段佳话，那是你运气好，但大多数时候你运气不好，你遇到的就是这些事儿，所以我们要学会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
做好
了，甭管他怎么回答，甭管这件事情怎么处理，都不能让我自己心情特别特别差，你就不能跟这些事儿较劲。我觉得这是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能力。当你学会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情绪就会
我就成佛了好吗？怎么可能呢？
真的真的，你就会情绪特别特别稳定。
那我还是做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先让我哭一鼻子，站在我真的站在海边哇哇也没哇哇的哭，但我的眼泪哗哗的。
那个人看见你哭了吗？
他应该后来知道我哭了，因为 Cici 应该有跟他说，因为我站在岸边我真的一直，而且你知道我的手那个脚绳嘛，因为我的脚绳就摘下来了，然后 Cici 就说你用我的板子，然后我就好委屈，我就说我不想用你的板子，那你用什么冲我？他说没事，我今天本来就是陪你们来玩，我去那个交心吧。然后我就在那抠那个脚绳，然后我就觉得一瞬间回到了小时候，你知道吗？就那种委屈的眼泪。后来那个人他在海里，最后他经过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哎姑娘刚刚不好意思啊，就是但是哎反正我就当时，然后我就没有过多的回应他这句话，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在敷衍我。
所以真的咱们的
不能，对你说
的，咱们不能 heavily depends on
对，不能因为他的反应决定我的心情。
对，这样我觉得咱们这个人活得太
累
了，太累
了，是的，
太脆弱了。
咱这价值上的够高的老板，你看我就说咱俩聊什么屎尿屁最后都能让你起出一个厉害的利益点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我天哪，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那
我们周五再见，
拜拜
拜拜。